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为你预备的真道分解。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已经开始了新的一门科目启示录的学习，如果你昨天落掉呢，那你可以在网上呢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次预备的启示录。那么启示录这一次呢有一个特色，我们不只是要来研读案卷来查考启示录，更重要，我们有一个主题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事实上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我们会从第五课，你会留意到我们这课程大纲里边呢有这个基督的得胜、基督的特性、基督的宝座、基督的权柄、基督的审判、基督的国度、基督的公义、圣洁、顺服、合一等等。然后最后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末了，我们会谈到最后的呼召。那最后一堂呢，我们会谈的是启示录里面的神学思想。那么其实这门课呢，我自己觉得是不好学习的，但是呢，我盼望在真道分解里面，我们爱慕主的道，圣灵也会做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所以好不好，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课程学习以先呢，我们一样用一点时间，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你的真理上来装备、来造就。主，谢谢主让我们这一次能够学习启示录的课题，主教导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存着一颗敬畏的心、爱慕的心。主，我们也深信你应许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必得着饱足。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成牧师主讲。
好，欢迎回到启示录。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了启示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题材，那么三种不同的题材，一个是书信，一个是预言，那么另外一个是启示。那么我相信呢，不同的题材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了解认识启示录。那么启示录里面呢，我们上一次谈到，今天我们也会多谈一点这个写作的背景和目的。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谈到启示录当时是针对教会啊，是面临到许许多多的逼迫，还有呢，当时的信徒啊，面对一种罗马特有的这个帝皇崇拜，也就是他们把皇帝呢当成救主、当成主来敬拜。所以基督徒当时的信徒面对这个信仰和政治崇拜的这个压力下呢，他们必须做出一些选择。当然很多人就为着信仰的缘故为主来殉道，受到许多的苦楚。那么信徒面对这种压力的时候所写成启示录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当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深入了解。了解什么呢？就是书信当中当时的这些社会背景、宗教背景。因为特别是书信里面呢，有很多的内容都是和第一世纪的这些历史是有相关联的。那今天我们看启示录写作的背景、目的这一方面的资料呢，然后我们会稍微看一下启示录的一些特征。 那启示录的作者是谁呢？当然一开始说得很清楚，是使徒约翰。那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这边作者自称啊是仆人约翰。那么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啊，我们也可以看，也同样提到，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啊。所以仆人约翰也好，启示录一章九节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啊。那么这里就谈到了啊，作者到了22章的第八节，如果你看22章的第八节，作者又说啊，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那么这些经文呢，启示录22章第八节、1章9节，还有一开始的第一章一节，这些经文呢，就说明作者是约翰，证实了约翰就是作者。那弟兄姐妹，一般来说呢，启示文学的作者啊，常常喜欢用假名，但是呢，约翰却清楚把自己的身份表达出来。我们会发现呢，这位约翰呢，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当时他在众教会之中呢，一定也是有相当的权威。当时教会所受到的逼迫是越来越严重，大部分的使徒呢，其实已经去世了。那么使徒约翰写下当时教会十分需要的这个启示录，而且呢，在书信里表明身份，那么这个是十分恰当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呢，就是根据教父时代的这个历史学家优西比乌啊，他的记载，这位呢曾经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耶稣基督的老使徒约翰呢，确实曾经去过小亚细亚一带牧养教会。而约翰呢，他其他的书信也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么初期教会的教父艾任纽和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他们更亲自见证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那其实呢，这些所谓的内证、外证，圣经本身的内证，还有一些所谓的教父的这些外证，其实只要弟兄姐妹留心来读约翰福音还有启示录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两卷书两个作者的风格是相同的。那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看看啊。那约翰福音和启示录两卷书呢，他们都强调什么呢？强调都是道。道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什么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第19章启示录，那启示录19章13节则说什么呢？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这里就出现道。好，另外呢，再像见证人、见证或者说殉道者、真理、圣殿被代替，这些词语呢，也分别出现在这两卷书信里。那比方光明和黑暗这样一个对比呢，也很容易在经文中找到的。所以呢，刚才我说从内证，内是内外的内哈，从内证和外证来看呢，我们可以确定使徒约翰就是启示录的作者了。好，那么谈完了作者，启示录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呢？那我们大概也可以肯定的说，这是约翰晚年的时候所写作成的。那么大约是在主后95年呢，那个时候的背景是罗马皇帝多米田的一个末期。那么多米田这个人呢，做皇帝是在主后81到96年呢，做罗马的皇帝。 那么这个在历史的资料是可以证明的，证明不单单是他做皇帝，而且证明在多米田那个时代呢，曾经逼迫过信徒。那当时呢，整个罗马帝国的宗教呢，其实都是拜偶像的，而且呢，他们把拜偶像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维系人的心，所以罗马政府呢，就不但准许被征服的国家去敬拜自己的偶像，但是鼓励他们呢，也拜其他国家的偶像。那么这样一来呢，那些国家呢，他们看见罗马帝国啊，既然这样的尊敬自己的神，那么当然呢，他们就会对罗马帝国更加忠心了。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哎，罗马帝国不错，很敬重我们原本自己国家的这些神明啊，所以呢，他们很自然就有一种情感，就是对罗马帝国会更加忠心。那别加摩呢，其实在当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在启示录里面谈到别加摩的书信的时候，特别称别加摩的教会是什么呢？是称为有撒旦座位之处的。那罗马政府呢，除了鼓励人敬拜不同的神器神明以外呢，还有在当时非常著名的就是敬拜皇帝，也成为有力的宗教一个工具。那么这有点像今天呢，好像天皇哈。那么当然，这个天皇只是尊称一个皇帝，不是真正要人去拜他。但是在当时呢，这个敬拜帝王啊，是成为一种所谓的宗教的活动啊，不只是对君王的一个尊敬哦，而是把君王皇帝当作一个神明，当作一位救主来敬拜。那么从凯撒大帝到尼禄王，一直到多米田，那么他们都自称自己是什么呢？是神，也就是他要命令百姓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来敬拜他们，所以这就是当时啊风靡一时的所谓的帝皇崇拜。那么在当时的像大城市罗马、亚历山大哈，基督徒呢如果崇拜该撒，那么就可以得到很多政治方面的利益。那小亚细亚地区呢，比方像以弗所、士美拿地区的宗教情况又怎么样呢？那当地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啊，如果妥协的话，证明自己是被会堂所接纳的传统犹太人，他们就可以得到犹太人的权利和保障。因为犹太教呢，是罗马政府承认的一个合法宗教，所以他们只可以敬拜自己的神，他们不需要拜其他的神，所以呢，他们不需要参与这些外邦偶像的崇拜或者任何的帝王崇拜。那么至于其他人，比方基督徒，如果不参与帝王的崇拜，那么严重的话呢，就可以被套上一个背叛罗马帝国的罪名。那么叛国罪是相当严重的，是不是？所以这是当时啊，我们了解这个帝王崇拜的背景。所以约翰写信给小亚细亚的这个七间教会啊，一方面是预先警告他们呢，将来受到的逼迫会越来越激烈；但另一方面呢，则是为了兼顾信徒，勉励他们在帝王崇拜的这种压力之下呢，他们仍然要对主至死忠心呢，不要贪图安逸，也不要害怕逼迫，因为神的国就快要实现。那对主忠心到底的人，必然得到主的赏赐。那谈到这儿，我也想到今天的基督徒，可能我们在某一方面呢，我们也面临到不同的逼迫，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些政治外在的这种逼迫，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试探，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诱惑，要我们在信仰上来妥协，让我们来信仰上放弃自己原本应有的立场原则。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不是？基督徒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贪图安逸呢？我们会不会贪图一些方便的生活呢？以至于我们在信仰方面很多的重要原则上，我们也不自觉的就妥协了呢？所以这些也是对我们自己有一些很好的提醒和反思的，是不是？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那么回到启示录，如果我们要掌握启示录的内容呢，除了要知道刚才所讲的这些写作背景之外啊，那么还要知道什么呢？还要知道这个启示录和旧约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约翰呢，在启示录里面，你会发现他大量的引用旧约，那最多的呢，他就是引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还有撒加利亚书等等。那不过约翰呢，他多半不是直接引用，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熟悉圣经旧约的话呢，你比较难找出当中的一个关系。那么从这个整体启示录啊，整体的架构来看呢，启示录第四章的背景，那如果你看第四章的背景呢，就和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是非常相似的。那这两章呢，都提到什么呢？天上的敬拜，天上的敬拜。那另外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受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影响，都在讲什么呢？都在讲兽的形象，兽的形象。那么另外启示录二十一章呢，二十一章关于新天新地的一个描述啊，更是用以西结书四十到四十八章呢作为一个背景。所以这两段经文，启示录二十一章还有以西结书四十到四十八章，如果你放在一起对比的话呢，其实这两段经文至少有六处相似的地方。那第一，比方以西结在山上见到的这个圣殿和约翰看见的城是一样的。第二呢，这两者啊，启示录和以西结这两者都有神荣耀的同在。第三呢，以西结书描写的殿呢被城墙围绕，那新耶路撒冷城也是一样。第四呢，以西结和约翰所描写的城呢都有十二个门，都有十二个门。那么第五呢，就是天使在以西结书度量这个圣殿。那么在启示录啊，也有这种度量新城的啊大小，量度这个城有多大。还有最后就是两者都是四方形的，四方形的。那另一方面呢，启示录所引用的旧约典故呢就差不多超过了二百次以上。所以我们在解释这些典故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小心了。那启示录和他所引用的旧约经典呢有不同的时空背景。所以呢，我们首先要了解那一段经文的背景，然后呢再来做一些比较的。好，那么启示录还特别以这个出埃及记啊作为一个背景，让启示录的七号七晚啊就紧紧的回应出埃及记。所以这个叫读者就联想到过去法老王和埃及人的遭遇啊是何等的可怕。那你注意出埃及记记得吗？神在出埃及记里啊行了十灾，十样灾，照样呢也在末世借着天然的灾害来施行审判。比方海水变成血，重水变阴沉，黑暗之灾、蝗灾、蛙灾等等。好，那么这是一种对比。那么除了引用旧约的经文内容之外呢，约翰也大量的使用读者非常熟悉旧约和两约之间的一些文献。那么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提醒读者末世的一个可怕。比方他将神如何借着以利沙将苦水变甜水的这个典故呢，用相反的角度来描写。啊，启示录第八章啊十到十一节就指出，当第三号来临的时候，甜水会变成苦水，因此呢死了很多的人。那弟兄姐妹，我们举这些例子啊，大概已经知道启示录最基本的一些背景资料。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的主题啊， 这可以分为纵横这两方面来看了。纵的方面呢，就是指向神的主权。那我们知道神是在掌管一切的，任何事情都需要得到神的允许才可以发生，那么这是纵的方面了。但是横的横向的一个主题呢，是指向道德方面，那么鼓励信徒呢要为真理坚持到底，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纵的一个横的。所以作者约翰呢，他怎么样来表达这种纵横的主题呢？这两个纵和横的这个主题，这个神学家啊，斯高德啊，他认为作者约翰呢，是透过四方面来表达这个主题。首先，作者指出神在基督里是掌管每个世代，就像耶稣基督透过他的侍奉、受死、复活、再来，那么让人来知道神的国来临了。所以这卷书啊，像第一章第二节啊，就提到说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第二方面呢，就是指到神的权威在罗马神性化的这个政权之上。当时的罗马呢，可以说是世界的强国，当代的罗马皇帝的崇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罗马的皇帝他们自称是神，好，那他们下了达一个命令，就是命令人民呢要敬拜他，把他当神一样来敬拜，那不是一种尊敬，而是把神把这个帝王当作神明一样来敬拜。所以在启示录所论到的这些小亚细亚的这个地区呢，他们都会面对严肃的、不可逃避的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同样他们也要很严肃的看待这个事情。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七节就说，这个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所以很明显的呢，帝王崇拜啊，这种隐逸，帝王崇拜就是其中的一件。那么到了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就会达到一个顶峰。不过呢，神的权威仍然在敌基督疯狂的权势之上。那启示录十三章第五节啊，就指出啊，这些是神允许的事情，但是神仍然是一个最高的掌权者。那我们可以来看启示录十三章第五节的经文呢，这里就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里说到这个啊受的这个权柄，但是你注意，这个权柄还是在神的手中，神仍然是最高的掌权者。第三方面呢，则是指出啊，审判必须临到不顺服基督反而顺服假基督的人身上的。那启示录当中啊，关于弥赛亚的审判，那就是使人想到法老和埃及人所面临的灾难。那么启示录也让我们也想到什么呢？想到神的恩慈和严厉。所以这是上帝一个属性，一方面是严厉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恩慈的，是公义的，但是也是有怜悯的。那第四方面，启示录也谈到了在基督与他荣耀的国度显现的时候呢，撒旦的一个结局他早已战败了，因此神设下这个救赎的目标呢，可以全部的彻底完成。所以弟兄姐妹，启示录啊所描述的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今天呢仍然会继续的出现，只是换汤不换药，可能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呢来显明出来。那么这种出现会一直到主再来临的日子。那我们仍看到福音和教会呢会遭受到启示录以来更强烈的反对势力。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见福音的传开和教会的增长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启示录啊，弟兄姐妹，不单单是对在苦难中的信徒提供了无比的盼望，那么启示录也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不要贪恋在这个短暂的世界，因为世界一切都是云雾，好像约翰所说的，这世上的情欲怎么样都要过去，转眼就不见了， 但是我们相信唯有神所赐的才是存到永恒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花时间，早早的花时间，把我们的恩赐投资在上帝的国度的事工里面，为的是换取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谈完今天启示录的时候，让我们有更多的思想，今天我们生命中所看重的是什么。耶稣也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看完了启示录的教导信息呢，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永恒的眼光呢来认识神的作为。那基督徒我们都相信有永生，我们也都相信有永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缺乏的是一个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一些问题。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上帝是创造的主；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他是生命的主；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宰。所以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求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看见那个永恒的价值。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启示录的信息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那还是提醒您，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呢，或者你自己有什么心得，你可以利用留言板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有一些分享、讨论、交流。那么明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谈这个启示录的分段主题。那么启示录呢，主要是由四个意象开始。那么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呢，不单单是在明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就好好的读经，而且呢，你能够试着在经文中找出这个四个意象究竟是哪四个意象呢？好，那么盼望呢，今天的学习也带给我们帮助。那么第三堂课呢，明天我们也会继续来探讨这个启示录的这个主题分段。那么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对整卷书呢粗略的有一个了解，粗略有一个了解。那么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为着今天的学习来感谢神。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学习你的话语，让你自己的话能够存记在我们的心，也带领我们继续学习这个启示文学。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肋路亚，
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20下。
好，很快我们今天启示录的学习呢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还是提醒弟兄姐妹，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呢，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们联络。你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当然你也可以上我们的真道分解的网站呢，你可以留言，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当然更重要的，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能够继续的祷告，学习神的话语。好，再次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学习神的话语，再会。
有一个永恒家乡，坐落在高高天上，全世界什么都比不上，它荣美超过想象。在哪里没有忧伤，在哪里天天欢唱，赞美声歌声响彻。